你回来，好，好，好。今天我们一开始之前呢，想跟大家一起做一个时光倒流，什么意思呢？我们试一下回到2500多年前的一个场景。那个时候呢，有一群人呢，就他们在领袖的带领之下，就是回到了一片废土那里。虽然这个土地看起来是一片荒地，但他们却对这片土地充满了深切的情感，因为其实这片废土曾经是他们的家园。所谓“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来形容此情此景再合适不过。那这些回归的以色列人，每天就忙于重建自己的家园呢。又要参加集体农业生产，回家之后还要修葺房屋，当然还免不了要面对嗷嗷待哺的孩子，还有妻子丈夫的感情需求等等。那在他们每天这么忙碌的生活之中，突然有一天，城中出现了一位先知这位先知脚踏青云鞋，身穿粗布衣，然后呢，他就大声的向这群以色列人，就是去呼喊，就是呼喊什么呢？我们下去看看呢。他就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催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那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段话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想？你会不会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有一点同情之心哇，生活很忙碌了，对不对？我还要回应先知的号召去建殿呢，我不去还有惩罚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种内心的乏力感比如说，我们作为北美的移民，你会发现我们在这里立足、这里生活已经很不容易了，对不对？我们要面对宽阔的挑战呢，我们要在职场、学校还有整个社会系统，要使用英语作为流利的交流语言，我还要了解这边的文化方式等等，还有我们随时都突然会有一个危机，对不对比如说刮风呢公共服务突然就没了或者是突然一个移民政策来了我们申请 PR 就什么岌岌可危，对不对？所以我们发现哇，生活都已经够艰难了，对不对？那当我们回到教会的时候，那自然就希望教会就是我们的避风港对不对？互相倾诉、抒发苦水的地方就好。但是发现回来教会之后，我还会被牧者要求要过好的属灵生活，要参与侍奉，要建立教会，所以我就发现了教会侍奉之中，其实我们通常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乏力感的存在。但我们有没有想过的是，这种乏力感的根源究竟是来于何处？是外在的要求吗？还是我们内心深处的问题。今天我想去通过以色列人在旷野的一段经历，跟大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其实出埃及记的叙事角度很有意思，就是他去看人的经历，一般是会从一些领袖的角度来去看的，比如说他会从摩西从亚伦的视角来去看待以色列人的经历。但我们试一下转换一个视角，他会怎么样呢？那比如说，你现在在旷野，你是一个以色列人，几百万以色列人之中的一个，你一天的生活会是怎么样呢？你的生活会这样的。清晨呢，露水还未消散的时候呢，天上突然就掉下来一些白色的点点，那是什么？玛拿食物，而且这些食物一落地呢，你就赶快得去捡了，对不对？你既不能多取，又不能少取，为什么呢？你多取了，晚上就会腐烂； 少取，你全家就是吧，饿肚子了，对不对？所以你必须拿着一个秤啊，按需啊，不是拿个秤，拿着一个标准的一个箩筐，按需的去什么取用。然后一家人刚刚吃完早餐，解决了温饱问题，结果啊，民众的领袖就告诉你了，前面的云柱火柱开始什么，开始走了，你就要什么收拾行李，你就要什么跟着去走了。而且你走路不仅需要体力，还要什么拖家带口，最重要的是要保证一天有没有足够的水啊，在旷野没有水啊，可是要命的，突然有一天你发现家里的水不够用了，你就怎么样啊？你就催促民间的领袖说，你们快跟摩西去辩论，我家都快要渴死了，对不对？所以其实你会看到，对于一个普通以色列人来说，旷野的生活充满未知，一直是神经紧绷。相反，他们在埃及的时候，虽然是做奴隶，但生活呢，有一定的规律性的。每天工作，有食物供应，起码我有一种相对虚假的稳定感呢，对不对？因此，其实以色列人会在旷野里面对摩西抱怨说，我在旷野过着生活还不如什么，宁愿死在埃及啊，也不要去饿死在旷野，对不对？同样，其实对于教会来说，我们也会容易陷入一些所谓的虚假的稳定感。当然，我们今天教会的虚假的稳定感就不是什么埃及出产的什么这葱姜蒜黄瓜等等的这些东西了。具体来说是什么呢？我引用一位牧师叫做董家华牧师的一个观点。他说，其实今天的教会的所谓的虚假的稳定感，是我们容易对同质性有一个依赖。那什么叫同质性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教会希望通过一些相似的文化环境和背景来完成自己的使命，而不是主动的进入多文化和复杂的环境的挑战里面。具体的例子，比如说，那有的教会很期待新移民的增长来推动教会的发展呢。那我在温哥华这几年，我会发现经常听说一些说法，那这些都是我们的行业机密哈，给你们听一听。就我不仅一次听到有人说温哥华的未来是国语教会的，因为国语教会的移民一定会多过粤语的啊。那大家不要听错啊，他们不是在恨某种语言，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听到他背后的心态是什么？其实我们是在依赖一种什么移民率来使教会增长啊，同质性，对不对啊？或者我们也有希望说这个社会的政权是保守派来掌权，那教会就有什么更宽松的环境呢？所以是不是有人辞职，大家心里在暗暗高兴啊？有没有说中你的心态啊？等等。还有的人是寄望说我们下一辈的这些华裔基督徒跟上一代是什么一模一样的，也是那么努力，也是那么刻苦，甚至是什么教会里面所有的传统都可以什么保留不管这个传统是符合圣经的还是只是钢琴怎么摆这样的一个问题所有的都要符合上一辈的期待，来维持一种同质性的信仰。那同质性其实不是不好，有时候呢，神也会用同质性来使教会成长的，就好像神会使用摩西在埃及学过的学问去带领以色列人那样。但如果我们过于依赖同质性，我们会忽略一个使命，就是说教会不是要等待一个宽松的外部环境才去实践他的使命，而是神呼召我们是要主动的去进入未知和多文化里面去依靠他。如果我们要等到环境合适才去扩展的话，那我们就是在练金庸里面的一种武功，叫做什么归西大法 啊，练龟息大法，最后就容易变成什么自废武功了，对不对？所以为了不要让以色列人自废武功啊，神就要在旷野里面给以色列人经历一场征战啊。但你可能觉得说，哇，不是我，是神，这是不是神所预备的？我们分明刚才读到的是什么？旷野里面有一群人叫做什么亚玛利人，他们一直在盯着以色列人的生活状态。他发现，哇，这些以色列人乌合之众，然后每天在抱怨摩西，然后就决定什么对他们发起攻击。但我们不要忽略一个因素，整个旷野的生活里面，谁在引领以色列人呢？云柱和火柱吗？那是神在引领吗？如果神要让他们躲过这些埋伏，容不容易啊？很容易啊，对不对？但神没有让他们躲过这些埋伏，而是要让他们去直面这些亚玛利人。那说起亚玛利人，需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那这群人很有代表性，贯穿了整个旧约圣经。但圣经很少描述他们的起源，只是说，哎，他们是以扫后裔的一支啊。但后面呢，有很多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经文，我给大家去看看啊。那首先，在一个旷野里面有一个先知叫巴兰，里面的预言呢，巴兰其实他是一个假先知，唯利是图一个先知，但神却借着他说出了很多真话哈，很有意思。那巴兰就提到说，他说，他观看亚玛利，就提起诗歌说：“亚玛利原为诸国之首，但他必沉沦。”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因为如果我们无论是现在翻遍所有考古的资料和历史的文献，还是我们把圣经从头读到尾，你都没有见过亚玛利是一个强国，你绝对没有见过这一点。那为什么这里讲亚玛利原是诸国之首，究竟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先打一个问号，好不好？先打一个问号。其次，亚玛利人在所有旧约的经文的出现，你会发现他都是以偷袭的方式来出现的，就他从来不会跟你正面对决的。那比如说啊，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就选择偷袭以色列人啊，到了士师记，大家都记得当初有一个士师叫基甸，我们曾经讲过的，对不对？那你会发现亚玛利人就跟米甸人什么联合，趁什么时候啊？趁以色列人播种的时候去什么偷袭他们。那到了大卫的年代更加好玩，当时扫罗王战死在战场，其实扫罗是自杀的，然后在扫罗自杀之后，有一个亚玛利的少年人就来到了大卫的面前，然后他就跟大卫说，哇，你知不知道在战场上就是我什么杀死了扫罗的。哎，他想欺骗大卫来去什么邀功，结果大卫就什么看穿他了啊，他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倒什么害了亲亲的性命，对不对？总而言之，亚玛利人的行为模式都是以什么欺骗啊，什么偷袭啊，这些非常阴招，这些手段为主的。所以你试一下结合上面所有这些特征，你就能够大概看到亚玛利人有一个象征，有一个预表，它预表的是一个魔鬼的力量和形象。因为圣经里面讲到啊，撒旦本是天使之首啊，对不对？而且他堕落之后的策略就是什么偷袭啊，谎言啊，对不对啊？所以其实这就是亚玛利人的一个象征啊。但有人可能还会有一个问题说，喂，这非常的无辜啊，难道就是因为他是象征魔鬼，他在这里就要被什么，就要被灭绝吗？啊，象征跟现实可以对等吗？那如果我们要非要说现实的话，我们需要明白两点现实因素。第一点现实因素，古代战争远比现代战争 残酷，而且没有那么文明。现代战争战败了，赔款认输得了，但如果手无寸铁的以色列人真正战败呢，怎么办？男性全都会变为奴隶，妇女儿童的命运不堪言说。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神的审判起码是公平的。而且我们到第十六节里面，我们还看到神说了一段话，他说你们必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当时候亚玛利人并没有一次就被消灭，而是他整个旧约世世代代都对以色列人造成了威胁，甚至特别是针对那些疲乏软弱的以色列人。比如说在撒母耳的年代，你会发现扫罗本来有机会完全消灭这些亚玛利人的，但他贪恋什么当时的战利品，以至于他把自己王的职分都什么都给失去了。比如说我们也讲过以斯帖记里面，到了贝鲁的时期，那时候波斯国有一个当朝的弄臣叫做什么哈曼，哈曼他是什么亚玛利的后裔，他就阴谋要把什么整个以色列人都灭族了。幸好以斯帖和莫迪改是完全依靠神，才拯救了以色列人。所以其实这些都表明说，神的审判不仅合理，而且有一定的历史预见性。所以其实亚玛利人确实在旧约一直窥视的神的子民的疲倦和软弱，伺机攻击。今天其实也是类似，教会自身乏力的时候，我们也会受到类似亚玛利的攻击。当然今天没有一个民族叫做亚玛利人，但我们要知道，其实所谓一种同质化的依赖的诱惑，它是不断的在渗透现在疲弱的教会。那我自己的个人观察里面，我们看到其实在多元社会里面具体有两种同质化的诱惑。什么同质化的诱惑呢？那第一点就是教会与世界的同质化，其实就是所谓的什么世俗化，就是教会会不加分辨的向世界的价值观示好、认同甚至是拥抱，来让自己有生存的空间。所以你在温哥华里面，你随处都会看到教会悬挂彩虹旗。那当我们要去探讨如何去接纳罪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我经常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如果我们欢迎同性恋者，我们就要挂彩虹旗，那我欢迎吸大麻的人来教会啊，是不是要在教会门口种一棵大麻呀？啊，我欢迎读 IT 的人，是不是要在教会门口挂一台电脑啊？等等。所以你会看到，这些问题的背后，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如何对罪人表达接纳的问题，而是当教会太害怕自己成为社会的异类的时候，我们就会依赖同质性来去什么？来去让教会有生存的空间。第二点，我们看到的是，其实教会内部的群体啊，我们内部也容易产生所谓的同质化。什么意思呢？就你会发现一个教会大家的背景会变得什么越来越类似，或者是说教会里面能深交的小群体啊越来越窄，会发现哇，吃饭的时候我们永远都是一些类似的人坐在一起，或者是说同一句话啊，我们一些熟悉的小伙伴说我们就觉得很有道理啊，别人说我们就听都不想听。但我们有没有机会问问自己说啊，为什么我没有动力和那些与我不同的人去接触和交谈？为什么我去维护跟大家的团契生活的属灵力量是这么的微弱呢？其实这些情况都在告诉我们，属灵生命有点在走钢丝的感觉。如果有一天 争吵真的发生在教会之中，我们判断的标准很有可能就不是神的道，而是什么？我们小群体的亚文化。说的直白一点，就是什么？分帮结派，或者是导致教会的分裂。而且在温哥华这个教会市场这么发达的地方，你会发现一言不合就转会是非常方便的，更加加深了这种同质化带来的舒适性，令我们不去面对邻里的软弱和乏力感。那所以如何战胜这种乏力感呢？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经文，神如何引导以色列人去战胜这种乏力感。那为什么我会觉得今天的经文跟乏力感相关呢？我必须跟大家讲一个事情，就是其实在利非定这件事情发生之前，表面上来看以色列人是要跟亚玛力人打仗，其实真正的打仗从什么时候就开始？从他们进入旷野就开始，从他们那种缺水缺粮而感觉的无力感就开始。因为这种无力感的根源是以色列人在一个陌生环境之中怀疑神的同在。因此在十七章的前几节经文里面，其实我们看到啊，摩西他把那个磐石出水的地方叫做什么？米利巴，意思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争闹的意思。又因为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否在我们中间？所以这种征战早就已经开始了。但在这里，神要带领这些以色列人经历一次立体的侍奉，来去胜过这种乏力感。那什么叫做立体的侍奉呢？那我给大家看看，所谓立体的侍奉，它涵盖了三个方面，我把它叫做天地和中保。天代表神有清晰的旨意，地代表我们人的责任和参与，而中保代表的是整个过程之中要有指向神的属灵角色和代表。整本的旧约你都会看到以色列人的征战必须包含这三个因素，天地中保，而且必须是三个因素的融合才能让他们真正的得胜。那我们现在看，现在在这个跟亚玛力人的战争，这三个因素怎么融合呢？那我们来看看了。首先说到摩西啊，我们说摩西很厉害啊，但摩西为啥不直接带人打仗啊？这样多好啊，振作士气啊。但我们知道啊，摩西已经七老八十了，对不对？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啊。而且其实摩西担当的中保的角色很重要，待会儿我们就会知道。在这里摩西把征战带领的责任托付给了谁啊？约书亚，对不对？约书亚被委以带领战斗的一个责任的重任，担当了在这里地的这样的一个因素。但在这里你会发现战场上的情况，圣经描述的时候不是在讲约书亚多么帅，约书亚多么英勇，约书亚多么有领导才能，而是经文怎么讲啊？他说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力人就得胜。那大家不要觉得摩西是有什么魔法力量，对不对啊？施个法他们就得胜。神完全可以让以色列人不打就得胜，很多旧约战争其实不打就得胜，对不对？但在这里神要以色列人学习一个重要的功课，是什么？要让他们看到中保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所有的地上的侍奉都要有人去担当一个指向神的明确的角色。而如果缺了中保这个角色，你会发现地上的侍奉的性质完全就变质，变成一种什么？纯专业性、现代性、控制性、技术层面的这样的一些 问题。所以我们要看到神是在训练这些人仰望中保，仰望举手祷告的人。所以到最后你会发现，神的旨意就是通过摩西和约书亚在这里这样的一个搭配，在以色列人中可以畅通无阻。那我们怎么看出是畅通无阻呢？首先你会发现在整段经文的最后，比起以往三次的旷野经历，以色列人有没有争论呢？没有任何的争论。前面以色列人是所有东西都有争论的，对不对？但在这里从战斗方式到对亚玛利人的审判，以色列人都没有争吵。其次我们会看到整个过程里面，以色列人会不会身体疲倦呢？会的。摩西手会发累，所以亚伦和户尔需要什么帮忙，用石头垫着他。以色列人也会疲累，但摩西祷告的时候力量就临到他们，他们一直战斗到黄昏。但他们有没有之前的乏力感和不幸呢？我们看到其实并没有。因为疲累和乏力感它是两码事啊。疲累是身体上的、物理上的，是可以通过休息和他人的帮助就能恢复的。但乏力感是一种灵里的状态，是我们对神的失望、对前途的无望和不幸，和在不确定性里面的恐惧等等的深层内在体验。所以其实这里以色列人体力上可以不支，但他们并没有失去信心。在这里天地中保三个因素的结合，让他们经历了耶和华是他们的得胜啊。所以其实我们今天也要对我们个人灵命之中的疲倦啊，也要留心。那我们今天的疲倦呢，有些其实纯粹只是体力性的啊，但当然体力性也不能忽视，也会对灵性产生影响。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需要的是实际上有人去扶持，或者我们坐下来去休息，对不对？但也有些疲倦是我们深层的乏力感，是我们在团契中、服侍中失去盼望或者是惧怕，这时候我们的灵性是需要被医治的。你需要一个代祷者去真正帮助你。我们之前分析过，其实当灵里的乏力感在教会累积的时候，教会容易依赖同质性，依赖地上的方法，那自然我们传递给下一代的那全都是技术，对不对？而并不是真正的属灵传承啊，能帮助我们的只是一些方法论，而并没有面对这个世界真正的亚玛利人。但我们发现在整个战斗最后，摩西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动作，摩西筑了一座坛，把那座坛起名叫做什么？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在这里摩西告诉神的子民说，你们应该去学习和纪念的事情不是一套方法论，不是一套战术，而是一起明白耶和华是我们的得胜。所以到了新约教会里面，你会发现新约教会一样传承了这样的一种立体侍奉的模式去面对教会的挑战。那比如说我们到使徒行传第六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当时的教会啊，遇到一个挑战了，就是说啊，人很多，然后呢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就跟那些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抱怨说，哇，你们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我们的寡妇啊，就好像我们今天在这个教会啊，说国语的弟兄姐妹跟那个什么跟说粤语的弟兄姐妹啊抱怨说啊，我们的孩子啊没有吃的啊怎么样。那表面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分饭问题，但你要知道这个事情的背后啊有教会的乏力感。为什么？他们天天聚会啊，多少人聚会啊，几千人聚会，天天这样吃饭啊，对不对？累不累啊？ 一定累，而且里面还含有一种多文化挑战，说希腊话，说希伯来话，对不对？所以没错，这教会一开始就是多文化，教会不是到今天才是多文化，一开始就是多文化，处理不好啊，就有什么亚玛利人盯着，让这个教会什么分裂。所以当时候的使徒怎么处理啊？啊，他们处理的方法就是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什么不合宜的。所以你们要选出七个人，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管理这个事情。但我们要什么？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念。你发现使徒没有说啊，这个是危机，来我来救火，对不对？但他们说，我们管饭原是不合宜的啊，所以我管饭不合宜的交给正会弟兄，对不对？但他们并没有在那偷懒。他们看重的是自己中保的职分啊。他说，我们要以专心祈祷传道为事。所以你就发现他们就设立了地上的人事七位执事去做技术管理，而他们作为一个中保指向神，结果怎么样？结果就是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的门徒数目增多。你会发现不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吃饭问题解决了人增多，不是这个，而是什么？因为这个吃饭问题被解决，神的道兴旺起来，然后是什么？天地中保的侍奉模式的得胜，让教会兴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教会的侍奉领袖的设立等等，发现教会的领袖并不只是一群有能力的人。神从来没有把教会的责任托付给了一些有能力的人，而是托付给了真正跟随神的道的人。在《使徒行传》进行到第20章，保罗跟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告别的时候，他说过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大家在这里留意，就是说保罗并没有说，好，我走了，现在教会交给你们这些领袖，你们要管理好。相反，他强调的是，我把教会领袖交给什么？神的道，唯有你们依靠他的恩典，并把这些神的恩典跟自己的恩赐和专业结合的时候，你们才能够得胜，你们才能够抵挡未来将要出现的假先知、假教师等等。所以今天的教会的侍奉从来不是单靠领袖就可以完成。如果只是设立了领袖，但我们没有设立一套立体的侍奉结构，那这种做法完全就是错误，教会又是变为了一个专业技能啊，然后什么民主选举的这样的一个机构而已。但我们需要的是既有专业技能，又有灵性中保，最后以神为中心的侍奉模式，教会才能被建立。啊，说到建立，其实今年教会主题刚好是什么？构建与开展，特别漂亮的一个 banner， 对不对？所以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我们今年这个主题有一段主题经文，它是这样的啊，以赛亚书54章2节里面这么说，他说，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伸展你的幔子啊，伸展你居所的幔子，不要缩回，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瘸子。其实这段经文就为我们去描述说啊，当我们去构建的时候，不是把那个旧的东西修修补补弄好就好了，而是什么？你要去扩张，因为扩张是圣经的底层叙事，是神救化的核心，是神救赎计划的核心，是要神的拣选从一个人 一个家庭到一个民族，最后到什么万国万族的这样的一个宏大计划。但扩张意味着我们要进入一个异文化，不能够依赖同质化，把一大堆人聚拢在一起就等于教会的扩展。其实我一直觉得说，其实在主恩堂的这样的一种三文三代教会里面，是我们去实践构建的很好的机会。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像我们这种华人教会，它有很多的负面因素，什么哇，多文化教会沟通多困难啊，对不对？语言文化又不一样，哇，开个会 还要什么，还要翻译等等，还有什么请牧者很困难啊，你要请个主理牧师什么都会，十八般武艺才能驾驭，对不对？到现在都没请到，对不对？而且三代人在一个教会，哇，习惯太不一样了，万一家庭有矛盾还会带来教会等等等等，相当麻烦。但在我看来，三文三代教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有一个优势。是什么优势？是它自然地解除了教会对同质化的依赖，使我们不依赖它作为一个增长的要素，迫使我们要进入到异文化之中，跟各种不同的弟兄姐妹搭配和沟通。而且我们很多的跨文化侍奉，市面上的那些方法论根本不适用，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发掘恩赐，攻克技术难关，更需要的是仰望上帝去侍奉，这样教会的侍奉才能什么变成什么一个立体的这样的一个侍奉。所以其实我还想说，当我们真的能够去实践这种模式的时候，其实我们自然而然的就越过了社会因素对教会的桎梏。其实在华人的历史里面，政治因素一直是华人分裂的一个很长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因素。为什么我们会有粤语啊？为什么我们有国语啊？这些的一些分离，大家都可以从历史的政治因素里面去溯源。但教会什么时候可以什么在一个教会里面胜过这样的一些因素，而活出一种圣约生活，一种不同语言文化结合的圣约的生活？这就反映了我们的结合和我们的合一，比起社会政治所给的合一是什么更加超越。所以在最后我们回到一开始所讲的哈该书的经文里面，你会发现虽然先知哈该要求以色列人去参与建殿，但他同时给予这些以色列人一个应许，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所说的。所以愿神的应许能够去除我们心中的不幸，去除我们深层的乏力感，让我们可以彼此配他，立体的侍奉，彼此的扶持，去破除当前的困难，不仅让我们可以扩张，还要祝福整个社会，让圣约在这个社会里面重新被建立。愿神祝福我们今年的教会主题，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把今年教会的主题交托在你恩手之上，因为主，这是你自己的救恩的计划，我们乃是在地上配合和侍奉，但更愿你在我们中间设立中保。不仅主耶稣你自己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中保，而是我们今天有愿意担当这个角色的弟兄姐妹，能够把我们无时无刻都指向神，让我们一同仰望，一同立体的侍奉，以至于我们能够奔跑不放弃，奔跑不疲倦。愿你这样来亲自看顾和祝福我们，这样一同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阿们。